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现在呢，是我们都知道是就是新型肺炎蛮严重的，但是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澳洲目前并没有社区感染的现象。不过我们也要还是要小心啊，不要过于担心。我一直说要小心，但是不要担心。在新加坡跟日本呢，现在是比较难控制了啊，所以除了国内之外，我们这个很难弄。OK， 好，可以。在新加坡跟这个日本呢，现在其实已经比较难控制啊。那新加坡有几个病患呢，确诊是不知道感染源的，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些不同的城市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求神帮助我们。在现今这个世代，真的是完全需要主的怜悯。当我们祷告山火能够由雨水来熄灭，是的，雨水是浇熄了山火，但是也造成了洪水和停电。主啊，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不容易也有新型肺炎的肆虐，让许多人的身心灵都受到挑战。主，愿我们都能够回转向你，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愿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身上，因为靠着耶稣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挑战。在地上虽然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主，我为每一个真的是受伤的、疲倦的、软弱的在这个世代真的是不容易的世代，我们就为这一每一个人都献上祷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喜乐，让我们在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站立得住。愿主的光照在这大地，愿主的医治临到这大地，愿世人能够回转向你，重新认耶稣基督是主，是万王之王。我们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人生呢，是一连串的选择。那这个是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在房间刷油漆你们可以看到他在刷油漆这旁边都是红色的，他在刷油漆。那你如果刷油漆的时候没有选对方向，从门口开始刷的话，你刷到最后可能就会变成这样，你把自己困在墙角走不出来了。那自己辛苦劳碌，结果反而带来更多的烦恼。那另外有一个电影叫做 Mr. Nobody， 中文叫做倒带人生。这是一部很强调这种蝴蝶效应的电影。蝴蝶效应是什么呢？就是很微小的变化会带来长期和巨大的反应。那影片当中有一个有预知能力的人，到了2092年，那个时候他120岁，那他就当时他是有预知能力，所以他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于是他就开始叙述，在2092年的时候，他叙述如果我有不同的选择，我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后果。那其中他的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抉择，就是他和爸妈分开的时候，他要选择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在火车的道路上，他要选择跟爸爸还是跟妈妈，而他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人生的支线。我想我们都可能曾经想过，如果我们的人生抉择，我们过去所做的抉择，如果我们用选择不一样的就是决定的话，会不会有不同的后果。譬如说，如果我选择和第一任男朋友结婚，而不是选择这个老公，会不会更好？因为老公有的时候对我不好。我如果选择不生孩子，会不会更开心？或者是我选择生孩子，会不会更开心？那如果我选择买房的话，我是不是早知道就不要买 Olympic Park 附近的公寓？我如果买 Burwood 的公寓，是不是会更好？所以当这个时候，我们在想说，假如我的人生，如果我在做某一些抉择的时候，换一个方向，会不会比现在更好？那智者就会告诉你人生没有这么多早知道，与其去悔恨过去，倒不如努力现在。 圣经有一句话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人生没有那么多早知道，但是我也在想，永生有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呢？如果有一天我们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让耶稣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说一句早知道？但是你现在还来得及，因为你还没有到耶稣的审判台前。会不会说永生也可能没有那么多早知道？那你是否现在你的方向需要改变，免得你把自己困在一个角落呢？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比拉多是有一个难题的啊。那比拉多说了这话，那这话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真理呢？那所以当耶稣说啊，就是他就是真理的时候，比拉多他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真理。比拉多就在想真理是什么。其实他没有继续的询问耶稣，也没有真的想知道真理是什么，他只是可能反问一句。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他真的想知道的话，他不会说了那句话就直接去犹太人那边了。换句话说，他其实真的不是很想要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他只想要赶快把这一单这个官司或者是 case 解决。所以他就出去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状。所以比拉多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其实选择了耶稣。在犹太人的这些领袖跟耶稣前面呢，他选择的是耶稣。他的动机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是要让这些犹太人的领袖难堪然后让他知道谁才是有权柄的那一位。但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罪名不成立。他虽然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不接受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可是他觉得耶稣是无辜的，不应该如此被对待，甚至被杀害。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比拉多是有良心的，所以他跑去对这些众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状。他这为什么要这样说？有可能他要给犹太人面子，也有可能他让自己有台阶下。因为后来我们看到在十九章呢，他被了群众来威胁就是说，如果你不这样审判的话，不把耶稣钉十字架，你就不是这个凯撒王的臣民之类的。所以他被群众威胁，也可能他说他让他自己有个台阶下，或者他也可能他像我刚刚讲的，他要让以色列的领袖、犹太人的领袖下不了台，你们要杀耶稣，我就想办法救他。可是他也知道犹太人的领袖没有那么容易放手的，所以他就有了一个主意。我想如果是他那个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很聪明。因为呢，犹太人是有一个规矩，在逾越节的时候可以释放一个人。那我们发现这个规矩应该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之前就已经有做了，因为它是一个规矩啊。那在之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类似的情况发生，而罗马帝国的官员也曾经释放这些人。那比拉多当时应该很沾沾自喜啊，犹太人的领袖想要杀他，但是我呢知道他是无辜的，那我需要想一个方法来帮助耶稣不要被杀害。然后他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犹太人这个规矩在逾越节的时候，巴拉巴是一个杀人犯又是罗马的重犯，所以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样的。比拉多就想，哎呀，这么简单的选择题，我只要把巴拉巴拿出来，所有的人都会选择耶稣，不可能选择巴拉巴，因为巴拉巴是一个罪犯，又杀过人，又是我们罗马的重犯，世人都应该知道怎么样选择吧。所以他就直接跟群众说39节，你们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这犹太人的王吗？对比拉多而言，他其实是一个选择题，也是一个难题。为什么？因为他要接下来是否要照犹太人的规矩释放巴拉巴。那当然他在这里说这犹太人的王，他其实不是把耶稣真的看成犹太人的王， 我觉得他是要讨凯那些犹太人的领袖，你们就是说他是王，我就用说他是王的这种方式来讨凯你们。但他觉得，我觉得他讲这句话，他应该相信在场的那些群众里面应该有不少会支持耶稣而释放耶稣的，他才会这样问，因为他心里觉得耶稣是无辜的，他也跟众人说找不出什么罪来，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想要来救耶稣。然后呢，犹太人的回应其实让他更难，犹太人的回应是要定耶稣，要他们要巴拉巴而要定耶稣十字架。对比拉多而言，这是一个难题，因为他要接下来要选择，他是要照犹太人的规矩来释放巴拉巴呢，而这巴拉巴对罗马帝国来说是一个恐怖分子，就好像美国要决定是否要释放宾拉登那样的感觉。假如今天宾拉登跟另外一个无辜的人摆在一起，放在大家的面前，而大家选择说我们要释放宾拉登的时候，美国政府敢不敢放他？所以比拉多是有一个很难题在这里，他如果放了这个人，他是一个恐怖分子，不符合帝国的利益。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他就照耶稣，照着群众的意思把耶稣给钉十字架了。但他又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他也不想承担杀害无辜人的罪行，所以十九章我们下一次会看到他就洗手，所以他不想承担的。所以如果你是比拉多，你会怎么做？罗马人呢，其中一个道德观念很强的地方就是看重公平和公义，所以比拉多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他也是罗马人，他就应该直接释放了。但是呢，他又不想直接得罪以色列的领袖，而造成他在管理治理这个犹大省的时候的难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他如果公正的角度来说，他不需要问说你要释放哪一个，他直接就说今天我在大家面前，我找不出耶稣有任何什么罪来，当庭释放。可是比拉多骨子里我觉得是软弱的，他明明知道这样不公平，但是他不敢说真话。同样的，他还有一个比较没有智慧的地方，就是他错估了犹太人的反应。他本来以为犹太人会说就是我们要耶稣要耶稣，结果不是，犹太人要的是巴拉巴。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比拉多，你站在一群群群汹涌的这些人的面前，你会怎么选择？那些人已经有一种愤怒在那里，要定这个耶稣做上十字架，你明明知道这个人没有罪，你会选择体贴你的软弱，还是你会选择为正义站出来说话呢？我想比拉多有一天也跟我们一样，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受审判，到时候他一定会后悔自己做的选择，在永生面前哪有那么多早知道呢？曾经比拉多离真理这么近，真理就是耶稣，他离真理这么的近，他有机会能够在那个时候，其实耶稣有回应他的时候，都想要他能够认识这个真理，但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他自己的软弱，他反而把真理把耶稣送去钉十字架。我相信不用等到将来，在那个时刻他心里已经是惶惶不安了，因为他已经做出一些不太正确的决定。乍看之下他选择是耶稣，可是其实比拉多最后选择的是谁？巴拉巴，因为他把巴拉巴而释放了。然后再想深一层，他其实最后选的是他自己，因为他选择让他自己无论是有台阶下，或者是将来治理不会那么困难，他都最后选择的是他的自己。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虽然比比拉多更有福气，因为基督的启示已经在圣经上面完备了，旧约的先知预言基督，新约的使徒解释基督，我们现在的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和在自己和耶稣的面前，我明明这么清楚这个道理，就好像当时比拉多觉得你们应该很清楚，要么就巴拉巴，要么就耶稣，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为什么会选择巴拉巴？同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明明那么清楚，圣经摆在眼前，我们也明白这是真理，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却还是自己，而不是真理。我们害怕群众，变成有些对的事情，我们因为担心人的想法，所以我们不去做。我们真的需要思考，我们到底是不是站在真理当中。我觉得我们华人有一个毛病，华人的毛病就是有很多的灰色地带。在一般的时刻或者一般的生活上，这些灰色地带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有很多时候在大是大非之前，或在站在真理当中，这些灰色地带就非常危险。因为这些灰色地带让我们选择了巴拉巴而不是耶稣。有一个我们特别要小心的，就是传福音。保罗说，我们一起念好吗？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并依信得生。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会以福音为耻呢？这是否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呢？福音是好消息，怎么可能会因为好消息而感到羞愧呢？好消息不是今天下雨了，我们看到一个照片，是一个消防队员在大雨中欢呼跳舞的那个照片被人家发出来了，因为好消息，水来了。能够把这大火都浇灭。你有没有可能说很不好意思下雨了？不会啊。你如果下雨了，你会觉得说哇太好了，终于可以把大火消灭了，或者是现在啊太好了，洪水消除了，你会觉得好消息，你会很大胆的很开心的。譬如说，如果今天像澳洲，刚刚 Kevin 在祷告的时候就说澳洲现在感谢神没有社区感染的状况等等啊，然后是非常的，就是山火也被消灭了。你不可能会这样说，很不好意思，哎呀，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山火会消灭，很不好意思。你不会这样说，不会的。但为什么你会很不好意思要跟人传福音呢？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我们何人谈天文地理、文学哲学啊、新闻政治，我们都不会觉得可耻。可是何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底气，总是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于是有人就要为自己来开脱，他说：“哦，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基督徒不多啊，传福音很困难啊。如果我这么的啊、就是大胆的传福音的话，我会不会被其他那些很多不是基督徒人来用一个异样的眼光和方式来对待？”我们其实知道澳洲社会是越来越离神越来越远的，因为同性婚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大麻合法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而我们国内的社会呢，却是无神论。所以我们可以明白，是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是比以前更不容易了，但你再怎么说，跟保罗那个时候相比的话，保罗那个时候基督徒是凤毛麟角，而且那时候是遭受多大的逼迫、下监的、杀害的一堆的，为什么他可以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而我们现在会很多时候说我为福音感到羞愧？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我觉得最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不是真的很相信。因为保罗在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福音有多么的宝贵，我们现在不会为那些病毒那么的担心。我们的福音是多么的宝贵，今天就算病毒临到我们的身上，希望不要，但就算是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靠着主还是可以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有的是永生，不是今生啊。 所以追根究底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以福音为耻，是因为我们怕人不怕神，或者是我们怕人多过怕神。保罗相信神的大能，神的能力比一切都大，所以他就不怕当时的逼迫和患难。比拉多如果相信耶稣的能力比一切都大，我相信他马上站出去就说今天耶稣是无罪的，马上当庭释放。他为什么不敢？因为他觉得耶稣和这些群众放在一起，他最后选择的还是群众，还是他自己。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怕人多还是怕神多？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我们没有去寻找机会。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退缩了。有的时候我在想到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朋友，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觉得羞耻，因为我们以福音为耻。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当生命的抉择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跟随耶稣。弟兄姐妹，我相信很多人花很多的时间在看所有病毒的报道，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因为我们需要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看这些事情上面，而没有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经祷告，而和神建立关系，然后靠着神把神的福音在现在这个世代，特别需要真理的世代，特别需要光明的世代来广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才应该觉得羞耻，因为我们以福音为耻。下一次在你发朋友圈病毒的消息的时候，请你至少多发一句经文吧。在你发说世上有患难的时候，请你至少也发出耶稣有平安吧。在你看到今生是不容易的时候，请你让大家知道认罪悔改在耶稣的面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吧。弟兄姐妹，请你下次在选择的时候选择耶稣，而不是巴拉巴。犹太人也需要做选择。当群众回应比拉多说我不要这人，我要巴拉巴，这很让人惊讶。不单单是巴拉巴是一个罪犯，而且根本应该是本来就应该判死刑的人，更何况比拉多之前才讲查不出什么罪状，所以这真的是非常让人惊讶的。如果比拉多一个罗马的官员说查不出什么罪状的时候，而这些群众却还是希望钉耶稣十字架而释放巴拉巴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要钉耶稣十字架呢？这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巴拉巴耶稣，巴拉巴耶稣，就是耶稣嘛，还用想吗？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仍旧选择钉耶稣十字架。有人问了一个问题，群众很奇怪，为什么群众在几天前或是一周前，在这个比拉多审判的一周前，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这么的欢迎耶稣，还大叫侯散那侯散那，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了。一个礼拜之后就说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那这些群众在干什么？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两批人被一姐说得好，不是同一批，因为不要忘记有些人是本来就在耶路撒冷，有一些人是跟着耶稣，或者是本来他们就要在逾越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来过节的。因为以色列人有几个重大节日，逾越节是其中一个，几乎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从各地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所以呢，一个礼拜前的那一批其实应该是和就是从外地来的，他们听过耶稣的事迹，甚至有被耶稣医治过，也明白耶稣的教导，所以他们知道耶稣是那配得称颂的。但第二批人不是，第二批人是本地的，耶路撒冷本地的，他本来就受当地的领袖的影响最深，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的时候，而这些领袖又控告耶稣是亵渎神的时候，他们更相信的不是这些外来的人说的话， 而是相信以大祭司为主的这一群以色列领袖。他们为什么要选择钉耶稣十字架呢？我们在马可福音看到啊，可以知道为什么。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比拉多就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吗？第十节跟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十节，他原知道祭司长们是因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然后十一节，祭司长们怎么样？我们看十一节，他说怎么样，煽动众人，宁可要他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原因在哪里啊？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为什么到最后巴拉巴跟耶稣选择是巴拉巴？因为什么？这里有第十节，什么？嫉妒。以色列人那些群众，在耶路撒冷居住的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选择巴拉巴而不是选择耶稣？因为什么？第十一节，被煽动，煽动。所以祭司长选择巴拉巴是因为嫉妒。为什么？他嫉妒耶稣的影响力，他也害怕当自己的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会失去一些权力跟影响力。嫉妒和仇恨可以蒙蔽一个人的双眼，或者一群人的双眼，让这群人最后选择的是巴拉巴，而做出这么不道德的事。作为以色列的领袖，他们跟比拉多一样，他们比拉多第一个有机会接受真理，认识真理的，但他选择不接受。这些领袖也是有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去认识耶稣，他们可以甚至成为整个以色列人能够回转向神的一个先驱者，但他们最后选择去杀害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嫉妒。为什么嫉妒？因为他们可能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成功有地位的。弟兄姐妹，成功和地位有可能会让你忘掉耶稣，选择巴拉巴。你要小心，因为你选的乍看之下是巴拉巴，其实是你选的是人的尊重，人的称赞多于神的喜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在某些方面比较成功的人，请你特别小心，因为很多时候人在痛苦当中会记得去寻找神，而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会忘记上帝的恩典。所以如果你在某一个领域上面是比较有成就，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请你要特别的小心，你是否如果把这些影响力或者把这些成就和耶稣放在一起的话，你也会选择巴拉巴，或者是选择你自己的成就。领袖们选择了自己的影响力、自己的权力，而放弃了耶稣。那群众呢？我们这里看到说，他们是因为被煽动了，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他们不够了解耶稣。其实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其实会知道耶稣很多事情，因为他们去了解，他们去发现，所以知道耶稣影响力很大，让死人复活，让瘸腿行走，让瞎眼看见。他们知道耶稣的影响力非常大，所以他们怕，他们嫉妒，他们不想耶稣把他们的这些门徒带走。那群众没有很多时间去了解啊，他们没有花时间去认识耶稣，他们就直接选择了巴拉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的是以色列人宗教领袖。其实当时那么多人从外地过来，只要这些人花一点时间好好打听一下认识耶稣的事迹，就不难发现其实耶稣真的是无辜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些人选择的是相信耶路撒冷当地的宗教领袖，而不是自己去认识耶稣。弟兄姐妹，华人是很容易被群众影响的民族。很多时候我们当中会有一些核心的人物，或者一个核心的人物， 而这个核心的人物就会很大的影响你人生的方向和你对事情的看法，或者是你要站队，要站哪一站队，是否有站对边。这些核心人物常常会左右舆论，这些核心人物也常常会就是成为整个队伍或整个群体的一个中心。那这次的新型肺炎呢，我们知道李文亮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人，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是一个吹哨人。但网络就出现了一些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开始说你看基督徒多好啊，李文亮是基督徒啊等等。那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应该甚至说不是的可能性可能比较大，因为有人说他是基督徒，马上有他的不知道同学还是朋友说他以前有参加过聚会，但是没有受洗。那所以他是不是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把他神化。我觉得我们要尊重他这个人，但是也不用把他神化，把他抬到那么高的位置，说他是多么的伟大。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人，但他不是神，不用神化。同样的，钟南山院士也是大家尊重的，但他是不是说的全部都是对的呢？他毕竟是专家，他不是神呢，所以他在预测病毒拐点的时候，他还是会在调整的。他本来说拐点可能是在这几天，还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但是有在调整呢。而且现在也说可能会到六月。那所以钟南山也在调整呢，他值得我们尊敬吗？我觉得值得，因为他也是一个对病毒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斗士，就好像李文亮一样是个斗士，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尊重。但他毕竟不是上帝啊，所以我们也不用把钟南山说的话全部当成金科玉律啊。当你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否已经很容易被人所说的话影响呢？上次我忘记有没有提过有一个说法是之前有人说猫可以来就是治疗这些病毒，所以大家就开始努力的养猫在武汉。然后后来有人说猫可能会出现病毒，因为人传人，人也可以传那些动物，动物也可能变成带源者，然后就开始丢弃猫，然后就有人把猫从楼上丢下去，那有人就拍到三只，说旁边还有两只，总共五只被楼上丢下去。我觉得丢下去的可能是蛮大的，因为就算没有丢下去，有人也拍到说有猫跟猫的那些用品全部被丢在旁边，就是路上的一个地方，整个要把猫这撇弃掉。哇，我觉得我是猫，我够可怜好不好？我没事被你养，我没事又被你丢，你把我当什么？是不是？可是问题是，我们人真的很容易受人影响，一句话会让人心惶惶。上次也是说嘛，博物、艺术、弱子这三个地方发现了确诊的病例，所以这三个地方基本上可能有不少的店都要关了，可能啊，我不确定。可是问题是到现在这个消息都没证实啊，没证实啊。我不是说它不是事实，但我的意思说是没有证实。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是很容易被群众影响的这个民族啊，或者不要说华人，亚洲人好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韩国四月号，你还记得吗？这是几年前，应该是2014年还是那个时候，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得吗？死了不少人，这个船倾倒了，然后沉了。后来他们就做了很多的调查，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只要那些船员积极一点、懂一点的话，全部人都可以得救的。因为他们从船倾倒到翻的时候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他们只要这个有一个大学教授就说，只要6分17秒，我就可以撤离全船。英国的造船协会说，用实验结果，六种的实验结果，只要9分11秒就可以把所有的船员都撤离，所有的人都撤离，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逃生的工具。所以他们只要透过广播，大家按部就班的上这些逃生的工具，就可以大量的减少人员的伤亡。 但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做的就是向外发出求救讯号，甚至用广播跟大家说原地待命，不要移动，所以才会死这么多，因为大家都什么听专家的话，原地待命不移动，所以那些活下来是什么？不听话的。有的时候啊，听话不一定是好事。那我不是叫你们都不听话，我的意思是说，要听就听耶稣的话。我们听太多人的话了，但是我们却很少真的去听上帝的话。这些不听话的留下来，其实他不是不听话，他其实为他的生命负责，他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他们活下来。他们没有在当地就不动，反而很多学生因为在当地听的话，结果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亚洲人或华人是很容易被一个两个人或者被专家影响的这种民族，而当我们在被影响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自己不知道，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煽动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是正义的，因为这个人要亵渎上帝，他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查证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可以这样说，这些以色列人对神给他们的这种就是对这个比拉多给他们的这种权柄，他们不负责，他们只不过是听以色列领袖的声音，他不是听上帝的声音，他也不是看耶稣到底是谁，他就只是听人的声音，不是听神的声音，所以他们被煽动说钉耶稣十字架。有一篇文章就提到一个词叫做名目效应，也就是说很看重牧者的口才和领袖的魅力，而高举人的功劳，这个很危险，因为有可能忽视了神的恩典和福音。我相信在这个世代，神会兴起很多的牧者，很多的人有智慧的解释神的话，帮我们认识耶稣，但是我不赞成去追一个名目，好像是追一个明星一样，因为名目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网罗啊。名目有没有可能会犯错？有没有可能？请回答。为什么？对啊，名目是不是神？不是啊，就好像当时那个船里面那些船员不是神啊，有名的牧者啊，也可能会犯错的。有名的牧者会不会讲错？有没有可能？有。为什么？我们这些牧者哦，都容易讲错。为什么？我们讲话多啊，我们都讲的比人多啊，整天都在讲话啊，在宣扬福音啊，但是总有会说错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什么人啊，名牧也是人啊，有名的牧者再有名还是人啊。那会不会有没有这个可能，当我们过于追随某一个名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变成像以色列人领袖这样子，我们 那些当时的民众就追随以色列人领袖，他根本不管耶稣是谁的，他们也不去了解耶稣是谁的，他们就直接钉了耶稣十字架。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们听名牧的讲道，或者我们听很多名牧的讲道，但是原来我们选择是巴拉巴，却没有真的选耶稣。会不会我们自己又造了一个偶像，那个偶像叫做名牧，或是名牧讲道，会不会又变成我们的偶像？弟兄姐妹，只有耶稣是神，其他的都不是。神所要的有可能是，我不否认有很多名牧，他的正道也帮助我自己很大，但我们不能把他们当成神或者神话来看，把他们神化了，他们不过是人，和我们一样都是罪。如果有一天有人把保罗神化了，保罗可能跳出来骂他说，我又不是神，你为什么把我当神？如果今天有良心的名牧，大家在捧他的时候，请他现在应该要站出来说，我不是神，神才是神，我请你们帮助我，不要这样子。 神所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神不是要你用很华丽的辞藻，或者是只能够只听单单听别人的讲道，神所要的是自己去，要你自己去认识他。如果那些当时的犹太群众自己去认识他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不会叫巴拉巴巴拉巴，他们要巴拉巴，可能他们就会改要耶稣了，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事迹，耶稣的教导，知道耶稣这个人的生平。我们会不会也同样犯了这样错误呢？其实神最想要的就是你和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今天你跟你老婆，或者你跟你的一个很亲近的家人的关系，你不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告诉你说你老婆有多好，你需要，那不是很奇怪？如果有一个男人今天跑来跟你说，哎，你老婆好好，你老婆真的很好，她这个很好，那个很好，你会想很奇怪，我老婆好关你什么事啊？对不对？你自己要去认识你老婆有多好啊，你自己要认识你的孩子啊，你认识自己要认识你的家人啊，你要去了解他们啊。而且你会觉得很奇怪，你跟家人的关系，你不会好像是说很久很久一次才就是用一个很华丽的辞藻来跟他们说话嘛？你可能就说，哎，我走了，我回来了，今天好累啊，很简单的一些话，这就是建立关系啊。所以上帝其实要我们的不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听别人，单单听别人告诉我们他有多好，神要我们自己去寻找他的好，去认识他的好，去享受他的好。要不然我们有可能再选巴拉巴。弟兄姐妹，请你今天能够好好思考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要通过第三方，还是你自己在跟上帝打通天地线？今天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在这个世代帮助我们，第一，不要以福音为耻，福音是神的大能；第二，不要因为成功选择巴拉巴，要记得成功也可能是我们的网罗；第三，不要间接的认识上帝，直接的来到上帝面前，否则你也可能在选巴拉巴。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今天回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的可能是以色列的愚拙和犹太人领袖的嫉妒和骄傲，或者是巴拉巴的软弱而不敢让公义彰显。但当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请你让我们也明白，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像比拉多一样，没有站在真理当中以福音为耻。如果有，求神改变我们，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觉得羞耻，因为我们以福音为耻。主啊，也求你今天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像以色列的领袖一样选择了巴拉巴而不选择耶稣，因为自己的骄傲，因为自己的嫉妒，求你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可能过于高看自己的成功，高看自己的能力，而忽略了只有耶稣才是神，只有耶稣才能拯救。那些成功不过是过往过眼云烟，有一天都要消失。主啊，如果我们是像当时的群众一样愚昧，总是要听通过第三方才认识你，我今天也求你帮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重新跟你建立个人的关系。你要的不是我们用很华丽的辞藻和你说话，而是要我们很亲切的和你打声招呼，让你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角落。求神帮助我们和你建立个人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你，而不是只是在纸上或者在讲道中别人的话语中才认识你。愿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选耶稣，而不是巴拉巴，也不是选择自己的骄傲，也不是选择自己的权利，也不是选择自己的面子，也不是选择其他的偶像。帮助我们单单依靠耶稣，从今直到永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